诗班刚才所唱的诗歌是耶稣所说的话，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23章，我们从第26节开始。路加福音23章第26节，路加福音第23章26节，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思想那个情景，让我们也自己开始在思想这话，让这话对我们说话。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哀号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孕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对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要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走向哥哥他，走向十字架。当众人为着他哭的时候，耶稣竟这样对他们说，不要为我哭，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耶稣为什么会说这样子的话呢？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话指引我们，教导我们知道如何来活。愿你的话种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也能够按时候结出果子来。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睡着了吗？弟兄姐妹平安啊！首先呢，我要向大家来告白。我的告白是什么呢？我的告白呢，就是我没有看过《The Passion of Christ》，也就是这个《耶稣受难记》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呢，《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Christ》，就是十年前呢由 Mel Gibson 所导演的一部影片。那时直到现在呢，都是最赚钱的这个限制级的影片，《The Passion of Christ》。我知道这部影片在那时候播映的时候呢，哇，非常受基督徒的欢迎。我还记得有些会友来对我说，哇， Passion of Christ 你看了没有？很好看对吗？哇，我看了很多次，每次我看的时候呢，我都流眼泪。你还没有看吗？啊，弟兄姐妹，是的，我还没有看。那为了公平起见呢，本来这个是我自己没有看过的一部影片呢，我是不应该给评语的。不过我想今天呢，也许我必须为着为什么我还没有看呢，来做一些解释。首先呢，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喜剧多过于这个戏剧系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我就是那种温柔啊，偏好这种浪漫喜剧的人。所以因此这个一个有关于某某人他受到虐待折磨，残酷的虐待一直到死亡呢，这不算是我喜欢的类型的这个影片。不过可能你会说，哎，这不是某某人啊，这里是耶稣，你是牧师吧，为什么啊没有去看呢？为什么没有用这个影像这个荧幕的写照来体会这个耶稣所受的这个苦痛呢？啊，在这里我就必须声明清楚啊，讲清楚了，我绝对是耶稣的粉丝。不过呢，我不是鞭打和钉十字架的粉丝。所以 尤其是在有些影片，如果它是过于刻意的渲染啊，来煽动这个情绪的话呢，我就尤其不喜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要反问，这部影片你觉得真正能够反映对耶稣的受难它真正的意义吗？它能够吗？有些人可能会说，回答说，有啊，那些鞭打啦，那些被钉的痛啦，这些啦，不是都写在这个圣经里吗？也许是如此吧。不过我今天的论点呢，就是这些肉体上的痛楚，或者这些整个里面经历的过程的那个痛，这些真的是有被我们的福音书所强调吗？我的答案是没有的，没有。就算是在福音书里面，或者是今天我们的路加福音里面呢，这些所谓的痛楚只是片面谈过而已，几章几节而已。也许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大斋节反思的这个期间里面，也许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苦痛的叙述、苦痛的经过，在我们的福音书里面写的是如此的轻描淡写呢？特别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也只是几句而已。每次我们在大斋节的时候，教会就会鼓励大家来反思耶稣基督的受苦、他的钉死。也许我们下意识就很难免会把我们的这个重点呢，会放在他的痛，还有他的苦难。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的，因为那些血腥的画面，那些细节呢，都会烙印在我们的想象力里面，烙印在我们的记忆里面。而这个受苦受难的过程呢，就会成为我们对于整个故事它是最重要，我们会认为它是最重要的因素。也许如果我们是 要自己来描写这个一个英雄的死亡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用这样的一个手法来描述整个耶稣受难的故事。我们会说，哇，这个人他是如何的勇敢啊，如何的坚强，他可以忍受各样的苦痛，哇，他就尽管他是受到拷打啦、残酷啦，可是他是英雄，他为了我们，他忍受了这一切的苦痛。也许如果我们是由我们来写、由我们来形容、由我们来回忆的话呢，我们都会这样讲这个故事。记得好几年前，我们就用了这个 Station of the Cross， 也就是这个拜苦路呢，这样的一种传统里面的方式来反思整个耶稣受难的过程。这个拜苦路呢 ，Station of the Cross， 是来自于一个传统的这个宗教的操练，就是要我们来回忆整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路程，然后在每一个重要的景点呢，我们就来反思他是如何的受苦，如何的最后死亡。而在这些景象当中呢，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因为他累了，他没有办法走了，他跌倒。而这个 Station of the Cross 里面呢，耶稣跌倒的不只是一次，而是跌倒了三次。所以这样呢，也许就是让我们能够最容易的来回顾整个哥哥他的路上的艰辛的痛苦。耶稣虚弱到一个地步，连自己行走都不能行走，连自己的十字架都没有办法自己扛。还有一个妇人叫 Veronica， 她还因为可怜他呢，为他来抹他的脸。所以当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回忆、来叙述的时候呢，来反思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呦，耶稣好可怜啊，他真的好可怜啊。我们直觉上呢，因为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人受苦的经验的时候呢，我们难免会因为他这样子我们感到错愕，或者是我们会为他所受的苦痛我们得到感动。在这里我想说，这样子的感动、这样子的感受呢，是自然的，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心情呢，也是自然的。 不过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感受，是耶稣受难他真正的意义吗？我们在大斋节里面，我们反思，我们要想耶稣的受难，他的重点真的就在这些吗？当我们为着耶稣的受苦感动感伤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这样子的这种感情来说服别人，我们会告诉人家说，哦，你看耶稣的牺牲是多么的伟大。甚至任何的一种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融于那个 悲伤的感情的时候，当我们的心里觉得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用这些情绪来讲这个故事，或者是讲道啦，或者是传福音啦，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很容易的来做。不过容易归容易，这是正确的吗？我们今天要再次的来问，耶稣的受难，他真正的意义就是如此吗？我们在大斋节里面，我们说要来反思，我们的重点就放在这些吗？我们在想，当我们提到钉十字架，如果我告诉你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想到的第一个画面会是什么呢？我想大部分的人很快的想到的就是那个钉子被钉的画面。即使是那些耶稣传里面那些没有这么暴力这么血腥的影片，没有像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这么血腥的影片呢，我也记得就是也常常想到耶稣钉被钉的那个画面，钉钉钉。可是当我回去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的记载，我发现在这些写福音的作者里面，他写的时候往往这个钉十字架的画面都是写的非常轻描淡写的。钉十字架这个钉子其实只有一次在福音书里面被记载，那就是当多马说，我非要看到他手上的钉痕，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就这么一次。可是耶稣却怎么回答呢？back， 回去，回去，回去。click 多一个，谢谢。可是耶稣却怎么回答呢？耶稣却这么说，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我们要问自己，这铁钉震撼的画面真的这么重要吗？也许没有看见的反而更有福了。保罗是这么形容这个钉十字架，他说，神涂抹了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的有爱我们的字句，把它撇去，然后说什么？钉在十字架上。 Next， 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保罗继续却说什么呢？ Next， 保罗却这么说，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掠来显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是提到这个钉子，可是钉子却成为了一种顽抗挑战的一个符号，钉子却成为了一个战胜的符号。也许说，好吧，暂且不谈这个钉子，那圣经里面常常形容这个耶稣的苦痛和他的伤痕，这又怎么说呢？这段经文就记载在彼得 Next 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就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关于那个受苦的仆人的经文。彼得这么说，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 你们就得了医治。所以没有错，彼得在这里呢，是把耶稣的苦痛和他的救赎这两者呢，把它联系起来了。可是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呢 ，next， 彼得却是这样的继续说，他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牧人监督了。”所以在这里呢，苦痛是苦痛，可是彼得所要描述的呢，却不是悲伤，不是情感，不是那个悲伤的 感受。彼得在这里，他要把重点放在耶稣，因为这样子，他成为了那个君尊的大牧人。耶稣成了牧人，耶稣成了监督。所以每当我们大斋节，我们看这个十字架，在上面耶稣的头上是刺，是荆棘，可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这却是一个冠冕。我在这里要做一个总结，耶稣的受难的确是苦痛的，是恐怖的，也许会让我们产生对于耶稣的同情，我们会为耶稣而悲伤。所以在崇拜或者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宣告说耶稣为你而死。这样的说法或许 绝对是好意的，也符合某方面这个神学的根据。可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也许我们也会被误以为是一种非常煽情的行为，是一种情感上的勒索。我们可以想象，可能另外一个人会这么说，好了，是啊，他为我而死，那又怎么样呢？又不是我叫他去死的。故事是很惨痛，可是他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有时候会想说，耶稣对我们这样子的要来博取人家的同情的方式来讲他的故事的时候，为他的受苦来大做文章的时候，耶稣会有什么反应呢？也许耶稣会说，请不要为我 请不要给我你们的同情票，我不需要同情。 Next，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众人为着耶稣的遭遇而悲伤，可是耶稣却是这么回答的。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们哭。耶稣的回答让我想起了陈升的一首歌，把悲伤留给自己。这个歌词呢，就形容一个人他对于他的爱人的离开，所以他就说，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众人对于耶稣的受难，耶稣会因为死亡而离开，他们是依依不舍的，所以他们就哭了。可是耶稣却这么的回答，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耶稣在这里的回答好像是说，你啊，你就把悲伤留给自己吧。路加似乎是在形容描述一个啊，对于为着他悲伤哀恸的人呢，好像是一个非常无动于衷的人，你就把悲伤留给自己吧。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耶稣会是说把悲伤留给自己呢？难道我们不该为耶稣而悲伤吗？是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呢，其实只有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是路加对于耶稣的整个受难的意义呢，他的独到的见解。一般上来说呢，我们只会同情那些比我们弱的人，很难想象我们会去同情一个比啊过得比我们好的人。而这表面上看起来呢，众人的确 是比耶稣好过。为什么呢？耶稣他正走向死亡，所以他们就很同情他的遭遇啊，他们为耶稣悲伤。众人都是，很多都是有儿有女，他们有生之年啊，前途无量，还可以过得很好。可是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为他悲伤，耶稣没有将来，耶稣就要死亡了，他们为耶稣悲伤。可是在这里耶稣却告诉他们，把悲伤留给自己，因为日子要到，他们会希望说，他们宁愿自己没有儿女，那他们就不会，不用因为失去儿女而忍受那个痛苦，或者是他们的儿女也不用因为不用知道说他们的儿女会变成孤儿而感到那个痛苦，因为日子要到，他们宁愿自己希望说自己是死了，宁愿自己 也不要承受那个活着的痛苦。这个日子要到，日子要到所形容的呢，就是公元七十年所要发生的那个犹太的战争。到公元七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会被完全的毁灭，其中的居民杀的被杀，被掳的要被掳。可是在这里，这个耶稣所说的日子要到呢，也常常被用来形容一个审判的时候，是神要行使他的大能的时候。所以这样子看来呢，这个预言呢的意义呢，其实已经超越了那个公元七十年一个罗马帝国将要发生的一个区域的战争而已，超越了这一切。当耶稣用日子要到的时候呢，这也形容了神对于悖逆、对于犯罪的一个审判的作为。所以那天当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群众所看到的是一个让人悲伤的耶稣，可是耶稣所看到的呢，是一群应该把悲伤留给自己的群众，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审判呢，将是更大更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要他们不要为他而哭，而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们而哭。有一天呢，有一个有钱人就把他的孩子带到乡间去，要让他的儿子呢看看乡下人他们是有多贫困。所以呢，他们就在一个农舍里面呢住了一天一夜。回到家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就问儿子了，你对这一次的旅程有什么想法吗？儿子就说，父亲啊，很好啊。然后父亲就说，你看到什么是贫穷了吗？那儿子说，有的。所以父亲就问他说，那你这次旅程里面你学习到了什么呢？儿子这么说，我发现我们的屋子里面呢只有一只狗，可是它们却有四只。我们的花园里面有喷水池啦，还有入口的那种啊华丽的灯，可是它们却有绵绵的细水，还有满天无尽的星星。我们的花园呢围绕着我们的产地，可是他们的后院呢却是大地之际。儿子讲完这个故事的讲完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呢已经无言以对了。然后他的儿子就说，谢谢父亲让我看到我们其实是多么的贫穷。基督教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充满这个矛盾的价值观的一个宗教。我们对于什么是富足，什么是贫穷，我们有我们特别的看法。我们对于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不幸，也是如此。我们对于什么是力量，什么是软弱的观点也是很不同的。而一向被看来是被一种受苦、一种羞辱的事件呢，竟成为了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看成是一种荣耀、一种权柄的一个象征。所以十字架 受苦。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形容的时候，他说我并不以这样子的福音为耻。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而另一方面呢，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祝福满满的景况，哪里知道呢，会是变成一种苦难的缘由。传统的观念呢，我们想象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哦，如果有子孙，那是非常有福气的，或者我们可以活着有生命，那个也是非常有福气的。而我们想可以想象古时候那种没有子孙没有子嗣的人呢，在古时候以色列那是非常羞辱的。可是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又会如何呢？也是说当审判来临的时候，那个 不孕的没有孩子的反而成为了祝福，而那个已经死了的人呢，因为不用受那个活着的痛苦呢，那反而成为祝福。所以是很莫名其妙的，对不对？一个本来是有福气的，在审判的时候却变成没有福气。我想呢，在这里呢，它的重点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来分辨那个时候。你真的知道我们所处的那个境况是什么时候吗？然后就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他说这些事情既行在有枝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在这里有枝水的树、枯干的树和他们所受的那个火呢，其实耶稣就是再一次的在用火来形容审判。耶稣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众人如果为他现在的受难而悲伤，其实他现在所受的只不过是有枝水的树被焚烧，可是他们却像那个枯干的树，当这个枯干的树被烧的时候，所要受的那个沉重的悲伤，所要受那个 沉重的悲哀不是更大吗？所以耶稣的这个比喻再清楚不过，他是要告诉他们，这将来的审判会比这今天这几个汉子被钉十字架会有更大、更严重、更苦痛。可是问题是，众人这些人，他们知道吗？他们能够察觉得到这个事态的严重性吗？他们能够察觉到他们自己所处的那个危难吗？他们能够知道不要为耶稣而悲伤，而要为自己悲伤吗？有一个关于怎么煮一个青蛙的这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后来证实是不属实的。这个传说是说，如果你把一个青蛙丢在热水里面呢，因为它立刻碰到那个热水，它就会很快的跳开。可是如果你先把它放在冷水，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加热的话呢，这个青蛙最后就会留在这个水里面，只等到它被煮熟。所以弟兄姐妹，你感觉得到这个火的来临吗？你感觉得到热了没有？如果审判来临的时候，你会是措手不及的吗？在之前的一个讲道，我呼吁大家要敏感，要对审判的来临知道而悔改。可是今天呢，让我们再更进一步，悔改之后应该是怎么样呢？悔改之后应该所带动的是跟随耶稣的行动和意志。在大灾期间里面，我们要来思念耶稣的受苦，我们要来思念耶稣的死。可是我们思念的这个终极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为耶稣而感到悲伤吗？不是的，绝对不是。我们有怜悯，有同情心，这个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必须先搞清楚那个真正活在水热之中、活在危难的那个人是谁。是耶稣吗？还是我们？ 我认为在大斋节里面，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我们认清这个十字架其实是为我们而设的。耶稣被判的时候，受难的时候，他是无罪的，这的确是可悲的。不过耶稣的受苦受难，那只是有汁水的树被焚烧，要比起那个被枯干的树焚烧的时候那个熊熊的大火，耶稣的受难只是星星之火。我们要想象，如果上帝连耶稣都无法罢免这个受苦，那个不知悔改的人民，不知悔改的国度，他又如何能够逃离那个大审判呢？我们身为罪人，如果我们所受的审判，那岂不是更加大吗？不要为耶稣而哭，要为自己而哭。不要为耶稣而悲伤，把悲伤留给自己吧。马太福音里面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上一次让这个悔改提醒我们悔改的重要，可是今天呢，就让这个悔改来驱使我们，驱使我们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马太福音的这句话呢，背起十字架当然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说完，不过很重要的就是要我们明白耶稣是谁，而我们自己又是谁，耶稣的境况还有我们自己的境况。大斋节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受苦受难，但耶稣所受的是他自己的，我们呢？你感受得到这火热吗？若是感受得到，就赶快悔改来跟从耶稣。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理。我们看到了他的生命，叫我们也能够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悔改跟从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